大主，作者西蒙诺夫，朗诵者易路，来自湖南省长沙铁一中。1944年9月19日，贝尔格莱德实际上已经拿下来了，只有萨巴河上的一座桥和那个小小的桥头堡还在德国人手里。那个早晨，五个红军决定要偷袭这座桥，他们必须先爬过一块不很大的方场，方场上散布着几辆烧毁了的坦克和铁甲车，有德国人的，也有我们的，只有一棵树还没倒下，好像有一双魔手把它的上半身削去了，单留着一人高的下半截。在方场的中央，我们那五个人被对岸敌人的迫击炮火赶上了，在炮火下他们伏在地上有半小时之久，最后炮火熄了一点，两个轻伤的抱着两个重伤的爬了回来，那第五个已经死了，死在方场上。关于这位死者，我们在连部的花名册上知道他叫契克拉耶夫，19日早上战死于贝尔格莱德的萨伐河岸。红军的偷袭企图一定把德国人吓坏了，他们老是用迫击炮轰击方场和附近的街道，整整一天只有短短的几次间歇。连长得到命令，要他在第二天拂晓攻占那座桥，因此他说这时候不必去搬回契克拉耶夫的尸首，等明天攻下桥后再埋葬他吧。德国人的炮火一直轰到太阳落山，方场的一边离其他的房屋几步的地方，高高的耸立着一堆瓦砾，他的本来面目简直一点也看不出来了。谁也不会想到这里还有人住着。然而在这堆瓦砾下边的地窖里，有一个叫做玛丽·玉启西的老妇人住在那里，砖瓦扮演着一个黑洞，就是那地窖的入口。老妇人玉启西本来住在那座房屋的第二层，这是她的死了的男人守桥的更夫留给她的。第二层被炮火轰毁了，她就搬到楼下去住，住在楼下的人早已搬得一个不剩了。后来楼下也毁了，老妇人才搬到地窖里去住。19日是她住进地窖去的第四天，这天早上她明明白白看见五个红军爬到了方场上，方场和他之间只隔着一道扭曲了的铁栏杆，他看见德国人的炮口对准了这五个红军，炮弹纷纷在他们周围爆炸。他从地窖里爬出来，想招呼那五个红军到他那里去，他认定自己住的地方比较安全。然而他刚爬出一半，一颗炮弹落在近旁炸开了，老妇人被这一震，耳朵也聋了，脑袋碰在墙上失去了知觉。他醒来的时候再朝那边看，五个红军只有一个 留在方场上。这个红军侧着身子躺着，一只手臂张开，另一只手臂枕在脑袋下面，好像想躺得舒服一点。老妇人叫了他几次都没有回答，才知道他已经死了。德国人又开炮了，炮弹在这小小的方场上炸开了，黑色的泥土直翻起来，柱子似的碎片把那些剩下的树木的枝条都削去了。那个苏联人孤零零地躺在那毫无遮掩的方场上，一只手臂枕在脑袋下面，周围是炸翻了的铁器和炸焦了的树木。老玛丽·玉启基看着那战死的兵，看了很久，他很想把这件事告诉什么人，可是附近一带不用说人，连一个活东西都没有。甚至陪伴他在地窖里过了四天的那一只猫也被刚才炸起来的砖石碎片砸死了。老妇人想了半天，然后伸手在他那唯一的衣袋里摸出件什么东西来，揣在怀里，慢慢地爬出了地窖。他不会匍匐前进，也不能快跑，他干脆直着身子一摇一摆，慢慢向方场上走去。一段还没有炸断的铁栏杆拦在他前面，他也不打算跨过去。他太衰老了，跨不过去，因此慢慢地绕过了那段铁栏杆，走进了方场。德国人还在轰击，可是没有一颗炮弹打在老妇人的近旁。他穿过方场，到了那战死的苏联士兵身边，他用力把那尸身翻过来，看见他的面孔了，很年轻，很苍白。他轻轻理好了他的头发，又费了很大的劲把他那一双早已僵硬了的手臂弯过来，交叉地附在他的胸前，然后他在他旁边坐了下来。德国人还在开炮，可是跟先前一样，那些炮弹落得离老人很远。这样他坐在那里静静的，一小时，也许是两小时。天气很冷，四下里很静，除了炮弹的炸裂声外，没有任何其他声音。他终于站了起来，离开了那死者。走了不多几步，他马上找到他要的东西了，一个大的炮弹坑，这是几天之前炸出来的，现在那坑里已经积了些水。老人跪在那坑里，用手掌舀出那些水，舀几下他就得休息一会儿，到底他把坑里的水全舀干了。于是他回到那死者旁边，两手抄在死者的腋窝下，把他拖走。 路并不远，一共不到十步，可是他太衰老了，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了三次。最后他总算把死者拖到了弹坑里，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又坐在那里休息了好久，也许有一小时。德国人的炮火没有停止过，可是炮弹仍旧落在离老妇人很远的地方。休息够了，老妇人跪到死者旁边，用手在死者身上画了十字，又吻了死者的嘴唇和前额，然后他双手捧起弹坑四周的浮土，浮土有这么多，一捧一捧，慢慢地放在死者身上。不久，死者已经完全被泥土盖住了。老妇人还没有满意，她要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坟堆。又休息了一会，他又捧起土来继续盖上去。几个小时的功夫，他一捧又一捧，竟然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德国人的炮还在轰击，但是和先前一样，炮弹落下的地方都离老妇人很远。做好了坟堆后，老妇人就从她那黑色的大围巾底下摸出她离开地窖的时候揣在怀里的东西。这是一只大蜡烛，是45年前她结婚的喜烛，她一直舍不得用，珍藏到今天。他又在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火柴来。他把那大蜡烛插到坟堆的顶上，点了起来。这晚上没有风，蜡烛的火焰向上直升，一点也不摇晃。老妇人对着这烛光，坐在坟边，一动也不动，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披着那黑色的大围巾。炮弹爆炸的当儿，蜡烛的火焰不过抖了一下，但是有好几次炮弹落得相当近，蜡烛被爆炸的风吹灭了，有一次竟给震倒了。老妇人又取出火柴来，很耐心地再把蜡烛点燃。天快要亮了，蜡烛也快要燃尽了。老妇人在地上到处找，终于找到了一小片带锈的羊铁。她用瘦弱的手指使劲把这片羊铁翻成了半圆，插在蜡烛旁边的泥土中，作为挡风的屏障。布置好了，他站起身来，仍旧慢慢地穿过方场，绕过那一段没有倒下的铁栏杆，回到地窖里去。佛晓前，契克拉耶夫所属的那一连红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直奔方场，占领了那座桥。隔了一两个小时，天色已经大亮，红军的坦克紧跟着步兵过桥去了。战斗在河的对岸进行着，再没有炮弹落在方场上了。在河的对岸进行着，再没有炮弹落在方场上了。他又在衣袋里摸了半天， 摸出火柴来。他把那大蜡烛插到坟堆的顶上，点了起来。这晚上没有风，蜡烛的火焰向上直升，一点也不摇晃。老妇人对着这烛光坐在坟边，一动也不动，两臂交叉抱在胸前，披着那黑色的大围巾。炮弹爆炸了当，蜡烛的火焰不过抖了一下，但是有好几次炮弹落得相当紧，蜡烛被爆炸的风吹灭了，有一次竟给震倒了。老妇人就取出火柴来，很耐心地再把蜡烛点燃。这时候连长派了几个士兵去找谢克拉耶夫的尸体，打算把他和今天早上战死的战士一同埋葬。那几个士兵到处找谢克拉耶夫的尸身，可是找不着。突然有一个士兵吃惊的大声叫了起来，看呀，那红军说。大家都朝他指点的方向看，在已经被破坏的铁栏杆附近耸立着一个小小的坟堆，一支蜡烛旁边还有生锈的羊铁片给他挡住了风，在坟堆上闪耀着柔和的火焰。蜡烛快点完了，烛芯快给蜡泪淹没了，但是那一朵小火花依然在闪烁。站在坟旁的红军士兵们立刻脱下了帽子，他们围着坟堆静默地站着，看着这渐渐暗淡下去的烛光。这时候一个披着黑色大围巾的高身材的老妇人走进来了，她默默地走过那些红军身边，在坟旁跪下，从黑色的大围巾底下取出又一支蜡烛来。这一支和坟上的快点完的那一支一模一样，显然是一对。老妇人蹲下身去拾起那蜡烛头，把那新的一支点着插在那老地方。他站起来的时候行动很困难，离他最近的红军士兵小心地把他扶了起来。即使在这个当，老妇人也没有说话，她不过抬起眼睛来朝这些脱了帽的肃立着的人们看了一眼，十分庄严地对他们深深一鞠躬，然后把他的黑色大围巾拉直了，颤巍巍地走了，没有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那蜡烛和那些士兵。红军士兵们目送着他走远了，他们小声地谈论着，似乎怕惊扰那肃穆的空气。他们穿过方场，走过桥，赶上他们的连队，投入战斗。在炮火烧焦了的土地上，在炸弯了的铁器和烧死了的树木中间，那位南斯拉夫母亲的唯一真爱的东西，她的结婚的花烛，还是明晃晃的点在一个苏联青年的坟头。这一点火焰是不会熄灭的，它将永远燃着，正像一个母亲的眼泪，正像一个儿子的英勇，那样永垂不朽。